但我们现在就看他跑到雅典这边，因为这段话是挺重要的啊，它有好多的重要的细节在里边。保罗他的战略就是这样，人家来，犹太人一来赶他，他就逃，往下一个城去。但当然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在都没有看见罗马人啊，这个罗马人对教会的压迫一直没有出现的，这一直都是犹太人。然后呢，他就显然把希拉提摩太留在上面了啊。那个时候，保罗在雅典等他们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啊，或者是他已经到了哥林多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叫他们速速的到他这里来，到底为什么没说啊？并不是因为他心里着急叫他们来。于是他在会堂里，犹太人还有前进的人，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他就辩论了啊。那这里面讲到两个特别特别的希腊哲学的门派，一个叫做比多罗和斯多亚，也比古罗啊，就是 Epicurism 还有这个 Stoics 这两个学士啊，与他们争论，那他们就觉得保罗讲的东西跟他们讲的东西很不一样，让他们把保罗带到雅略巴谷，这几个名词都是我们是需要知道的啊，因为我们如果讲到教会的服饰的话呢，这我们需要稍微知道的仔细一点。你如果平常只是自己读读圣经，不知道也没关系。那尤其这些东西跟我们现在其实有很深刻的关系啊。他那时候形容在雅典的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这个其实很像我们网上的网民了。然后保罗就讲了一段话，你也常常听人家传福音的时候用这个角度来传，或者讲道的人喜欢讲他所讲的多么好之类的。但是其实你真的要明白他这个做工的话，你必须要明白什么呢？要明白雅略巴谷是什么。比古罗 （Epicurean） 还有这个斯多亚是什么啊？有没有人知道这几个是什么东西？你要是很浅的这种参考书，他是说一个是享乐主义，一个是禁欲主义啊。Epicurean 就是像有的商店，他就叫这个 Epicurean，它里面卖一些很奢侈的这种很贵的食物啊，进口的东西这种东西。Stoic。都就是讲到说禁欲主义，其实这两个名词的翻译是非常非常误导人的啊。首先呢，你怎么知道他这我们这一般的理解不对呢？因为所谓在世上，这个在世上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其实，这个世上是讲了他们的市集上，就像我们的菜市场一样啊。他们那个地方有这样的规矩。以前苏格拉底他们就是在这个世上。啊，在市集上，啊，还有在哪里的？你可能想不到的啊，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所谓的这些大家讨论这些哲学问题啊，不像中国人他们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七贤呢，他们是在竹林里面喝酒，整天在那清谈。这些人不是的，希腊人他们是在体育馆里面，他们在健身房里面，你有没有听过这事儿？他们的健身房，我们所说的 gym，就是他们的这个讨论学术的地方。不过呢，他们有点像这个孔老夫子的这个什么六艺啊，琴棋书画，还有什么射，还是什么东西。他们的体育是跟这个思想跟洗澡一样的，这都是男人的文化啊。他们在里面呢，就泡澡，脱了光光的。然后在那讲讲讲讲讲，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在街上啊，苏格拉底就是整天在街上问，那他的一个这个看门功夫，他就是说问你说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一路问下去，总有把人家问倒的时候嘛。那你把人家问倒，并不表示你知道的多，对不对？啊，结果他的答案就是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嘛。这个叫做希腊哲学的鼻祖，是吧？那个市集上，我上次讲这个，民主政治也跟大家讲了，这个他们这个主耶稣讲的说要将我的艾克雷西亚建立在这磐石上，其实他那个就是一个大盘大石头山，这个石头山上面有个广场子啊，那个石头山的底下呢就是这个市集。啊，很多人在里面，有的是做买卖，有的是在玩，有的是闲聊，所以他才会说那里的人啊，那个就是他们的网络就对了，网吧，大网吧。 那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我们讲过，就是它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要开会嘛，要开会你都要上到山头上去开会啊，上那个大磐石山上去，那个叫做，然后有个人站在那个一块石头上讲，你这时候去雅典观光，你还可以看一眼啊。那这些人不喜欢上去，喜欢留在底下聊天嘛？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雇了几个奴隶，拿了这个染红的布啊，就是那个染料还是湿的，他把你围起来，你们不上去的人他就把你围起来，因为照着他们这个叫做什么城邦政治的这个规矩，大家都要上去啊，政治学习啊，或者是干什么有事情要商议嘛。那你不上去，他就拿着湿湿的红布把你拦着，所以你要逃出去呢，他就会拿着个红布把你的屁股啊，把你的衣服啊就染红了，这样你就知道，大家都知道你发懒了。你看看这个有意思，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他们就这么干，所以这个讲的是完全合乎当时的状况。会堂里犹太人前进的人，那这些人是在犹太的会堂，他辩论的东西就是旧约的圣经啊，耶稣是不是基督，主要是讲这件事情，像他其他的地方一样。但是在雅典多了一项，就是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那这里边呢，有两个学派。为什么说是这个享乐学派跟禁欲学派这个说法不对？你光是看这样就知道了。因为一个禁欲苦修的人，他不会在这边跟你辩论的，对吧？一个享乐学派的人，他也没什么好辩论的。那而且呢，他们这两个学派的人都在那儿，他们可能本来自己就在那讲来讲去，讲来讲去，看哪个好，哪个不好，对吧？哎，那保罗要跟他们说什么呢？啊，那这时候你就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选保罗这个人呢？虽然有12个使徒呢，但基本上都是打鱼的嘛，加上马太是收税的嘛，对不对？他们没这么大的学问。保罗是犹太人，他后来到耶路撒冷去学犹太人的律法，可是呢，他生在大树，所以他呢很有学问，他的希腊语显然讲得非常非常的流利。就他可以跟他们去辩论这些东西。那你需要知道你讲的是什么啊？那到底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呢？这个。Epicurean 跟这 Stoics 是什么东西？我们为什么说我说跟现在有关系呢？因为其实你知道，现在你不是看见很多人，这个美国人他信佛有没有？还有这些啊，就像那个什么 Apple 的那个苹果牌的那个大老总啊，那个乔布斯啊，他们这些人都是这个所谓的斯多亚学派。斯多亚学派的这个哲学呢，现在在美国啊，在这些企业界是大行其道啊。那他斯多亚学派讲什么东西？讲什么东西呢？他其实他不是讲说禁欲啊，这个名词实在是翻得太过头了啊。这个 Epicurean 伊比古啊，伊比古罗也不是讲到享乐，他们讲的都是一样的，他们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呢，就是用英语讲的话，就是 moderation，就是适度啊，适度。而且他们共同所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呢？追求快乐，只是他们对快乐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现在斯多亚又在美国大行其道，你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人，我们所说的。New Age 啊，或者什么 Postmodern 啊，这些人都是这一类的哲学。他斯多亚学派他们讲什么？他讲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礼义廉耻，对吧？他们也讲四个东西，讲四个东西呢，而且在圣经里面也是特别提到的。第一个是讲到美德啊，第二个呢是讲到快乐啊，他这个顺序我可能搞错，但是第三个是讲到勇气，第四个是讲到智慧。所以你看这个啊。当然也有别的说法，像亚里士多德他们就要讲到尊贵啊，什么什么，就叫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这种东西，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跟那个东西很类似啊。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斯多亚学派的人认为一个人的美德是最有价值的。什么叫做美德呢？就是你呀，为什么我会把它翻成苦修主义？就说他说你的快乐是从你的美德而来的。你如果可以保持你的美德，你就能够保持你的快乐啊！所以你这个越听越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跟这个东方的佛教啊、禅说、禅宗啊能够合在一起啊！因为他是说，你就是说一个所谓有美德的人是怎么回事呢？ 是你所遭遇的事情没有所谓的好事或者坏事啊，你通通以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平常心来对待，这样子呢就能够保持你的他们叫做 temperament 啊，那圣经可以把它翻译成节制啊，就是你对于你自己的情感，你能够做你这个情感的主人，你做你的这个情绪的主人。而且为什么我们会把它翻成禁欲呢？你平常应该常常要用我们基督徒现在流行的话，就是操练。操练什么呢？啊，操练倒霉，操练遇见坏事，操练贫穷。啊，你应该在一无所有的状况之下，你应该常常练习在最困难的状况之下呢，能够保持你的美德。啊，那这个就是你快乐的秘诀。啊，这样讲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个所谓的斯多亚门学士啊，那他们并没有，他们对于成功、失败、发财、贫穷，你有多少钱，你是不是出名，这个呢都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啊。这当然是一种很理想的状况，对吧？他假设人不是罪人，但实际上人都是罪人。啊，所以这些东西呢，跟这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样，它里面缺少了一个考虑，就是人是罪人。啊，你现在讲得很好听，等你真正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你并不是这样子，但是仍然可以当成一个学说来辩。那伊庇古罗啊，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享乐主义是怎么样的？他也是追求快乐，但是他的快乐呢，是对于一个感官上，他是非常唯物论的。啊，就是一个感官上的满足。你怎么样能够保持这种感官上的满足，在一个恒态的状况之下，让你保持一个所谓快乐的人生呢？他所讲的东西其实差不多，但也是说节制，啊，是不要把这个啊，把这个成败啊、多少啊、发财啊、好事坏事啊这种看得太重。啊，你重要的是呢，以你所有的为足啊，然后呢，能够啊，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就是了。所以这个把它变成叫做享乐主义，那会给我们这样的错误的印象，因为后来真的有一些人把它发展到极端，就是纵欲了啊。那在那个希腊那个时候的环境也是很容易，假如他们生活好的话，是很容易达到这个目的的。但是当时跟保罗辩论的人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但是我不知道中文的资料怎么样，现在英语的资料是蛮多的啊，而且尤其这个 Stoic 啊，是真的是大行其道，好多好多的美国人在弄这个，他们不信主了，他们就是搞这种啊老掉牙的希腊哲学啊，人生哲学啊，好多这种鸡汤啊都是从这边出来的，那你就可以看见保罗遇见这样的人怎么办呢？他讲什么？讲耶稣，讲复活的道。然后这些的学士呢，就是说他们这些有钱有闲啊，那个时候希腊虽然在这个罗马的统治之下，是呢，你会发现这些希腊人的日子过得不错。怎么回事呢？尤其是在保罗的这个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是谁当皇帝啊？记不记得多加？后来烧罗马说，说人家说他烧罗马，其实他没有烧罗马，就那个尼禄。那尼禄这个人呢、啊，哼哼。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就是说有好多我们从前所听到的一点点的东西其实是不正确的啊。首先尼禄没有放火焚城啊，尼禄唯一的真实的罪名就是他是他真的基督徒信耶稣人被逼迫是从尼禄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大火啊，然后尼禄还赶回来救火，并没有一件事情说罗马在烧焚城了，尼禄在站在桥上唱歌啊，什么并没有这样的事情的。不过一场大火烧掉之后，烧出一片空地来嘛，烧出一片空地来怎么办呢？咱们倪先生呢，倪总书记他要盖一个大皇宫，这下子老百姓不高兴了，说哦，就开始有谣言说的，根本这场火呢是他故意放的。那这时候尼禄怎么办呢？他就要找一个替罪羊，那找谁呢？就说是那些信耶稣的人，那我也和大家讲过，为什么信耶稣的人会被他们厌弃呢？啊，因为信耶稣的人偷偷摸摸的，啊，他们在一起不知道干什么，说是吃一个死人的肉，喝一个死人的血，又说那个死人复活了，这个东西在罗马人听起来是很恶心的，罗马的神都是从希腊借来的，就是那些不穿衣服的神， 罗马人给他稍微穿上点衣服，换了个名字，换了拉丁文的名字，所以他们每个神都是从希腊借来的。可是偏偏呢，尼禄这个老兄啊，他对什么东西特有兴趣啊？你不要以为他是个暴君，他固然是啊，可是他对文化艺术，尤其是对于唱歌，他躺在这个台子上，树上压一块大磐石，训练他腹腔的肌肉。他到希腊去参加歌唱比赛，据说得了100多个冠军了，所以他对希腊人非常好。因为他很仰慕希腊文化，罗马其实没什么文化，他主要的文化他是从希腊借来的。罗马人的法律特别厉害，那希腊就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有一个叫做雅略巴国 （Areopagus），就是这个东西，看见了没有？这个山头，这个山头呢，你现在可以看见它的啊，山头上是这个样子，它有个台阶儿，你可以走上去啊。现在当然只是个空场子，有点石头椅子啊，什么什么的。这个就是他们雅略巴谷，在当时是干什么呢？在当时就是成了他们的一个民间的一个法庭啊。如果有什么谋杀案也在这里审，但是没有这么多的案子要审啊。他们还讨论一些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些学士、这些哲学家呢，就在那边品头论足。那请你来讲呢，表示很看重你了。这是一个比较有学术地位的一个正式的场合，它有点像我们现在教会请假来讲道一样。所以他们跟保罗约好了，就叫保罗明天再来啊。那保罗去不去呢？你看他们讲的很有意思，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就是叫什么死人会复活的道理。哎呀，他说你讲的这个道，我们也可以知道点吗？啊，我们愿意听听啊。那。这时候，陆家做了一个注解。这什么叫做我们愿意听听呢？就是他们不愿顾，他们不顾别的事，就是新闻说说听听，新闻说说听听。你跟他讲了半天呢，他好像很有兴趣，实际上呢，他明天又去听别的去了。对于保罗所说的东西，他的兴趣到什么地步为止呢？就是这个新道理啊，就是这个新道理。奇怪的是，他对这个事情有这样的态度的意见。那你想想看。为什么要讲这么多一大堆呢？你要站在保罗的角度去想，你如果是保罗，你讲什么？因为这个不管是斯多亚或者是伊比古罗，他们所讲的东西都和基督徒讲的东西有相当的类似处，因为他们追求一个东西叫做美德，追求一个东西叫做节制，对吧？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他们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要以平常心来对待，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你是不是把这个？把他们当成一个慕道的对象，尤其在这个群众里面，他们都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那你去跟他们讲什么？你现在有一次的机会，你要讲什么？多加你讲，你讲什么？讲什么？这为什么这个跟那个服事教会有关系？跟你传福音很有关系了。你传福音你讲什么？我们传福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这个诱惑我是用这个词啊，是没有错的，因为。你可能有机会跟某些人谈，谈了以后，你觉得，哎呀，这个人的问题，这个人离救恩很近了，对不对？或者他很喜欢用脑筋，他很喜欢问很多问题，他是一个我们所谓很好的慕道友，你就会讲到特别为了他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你出来传道友，过了一阵子之后，你才会呵呵练成这个功夫，不受这些东西打扰，而且你会知道，越是这样的人呢。越是对你说，哎呀，你讲得很好啊，我们有兴趣啊，我们多讨论讨论。往往这些人真的就是一些说说听听，不顾别的事啊，在世上呢，就是在那里跟人家辩论的人。对你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你才知道他底下所讲的是什么。你把这个东西用四川话给我们念念看看，好不好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即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 者可以琢磨而得，其实它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它。就如你们做事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律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哎，从这个事以后，保罗就离开了雅典，来到格林多。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出来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啊？他是选择什么角度？他选择的听众是什么样的听众？是不是他在前面跟他辩论的那些学士？他是讲给谁听的？然后他主要的信息是什么？你得分析分析啊，这样你才知道怎么传福音呢、啊，对吧？他最重要的几句话是什么？
就是他们不认识神啊，就是未识之神。
嗯，
他们凡事敬的是鬼神。
嗯。
他们是敬的鬼神，哦，然后他最重要的话，我看着呢，就是说，哎呀，都很重要，哎，
对，很重要，
很重要，跳不出来。
嗯，
我们你看哪一句都特别的，其实字字珠玑。
他们什么都拜，不认识的也拜，等于是不拜，就是看起来特别的虔诚，什么神都拜，连一个没有名字的神他也去拜。
嗯。那这当然保罗是实地检查了以后他拿来的，对不对？他现场那几天他说他从来没到过这个地方，他要是到过这个地方，上面就不用说人家把他带到雅典了，你看见没有？保罗没有过过海的，没有到欧洲来过了。所以这很不容易的事情。嗯。那么他最主要的福音信息是在哪里？
嗯，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还有呢？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嗯。
还有就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经说有神，一个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然后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一本造出万族、我们都是他所生的，
我们都是他所生的
然后你们都要悔改
啊！对对对，其实福音信息是这个东西，神奔赴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证据。这个是他的信息，这个是他不管到哪个地方，他一定都传的，他一定都传的。那前面呢，其实是要引进这一个最根基性的，就是说前面所讲的这个东西呢，啊，前面所讲的这个东西呢，他说是未世之神呐、啊。那你说他卫士之神你们不认识啊，敬拜，其实人家所说的卫士之神不见得是他所说的这个卫士之神，他只是借这个名字来借题发挥，因为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对于神是怎么回事是知道的很清楚，而且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他在罗马书里面讲嘛，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啊，神已经显明在他们心里啊，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就是人对于神的一种知道是被动的知道。你小孩子长到某一天，突然他心里面知道神。所以你去跟他讲说人是神造的，他就会问你说神是谁造的呢，对不对？你说无神论的人跟有神论的人，他们对于神的定义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你怎么会把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把它否定掉，就是没有呢？ 你否定的那个东西跟我所肯定的那个东西不是一模一样的吗？那这个谁教你的啦？哎，其实啊，保罗讲的这一整段的话呢，他不过就是在讲用他当时他觉得可以跟雅典人彼此沟通的这些话，都是人家听得懂的，不需要人家去信不信的。因为你讲的都觉得说，啊，大概是这么回事，是有这么道理，他是创造我们的，对不对？他自己并不缺少，所以我们不该用什么东西来代替他，这个也是很普通的道理。因为希腊人中间是不是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是的。啊，我所谓是这样，就是说他们对于那些不穿衣服会打架的淫乱的希腊的神话的那些神，他们并不满意，他们才会跑到犹太的会堂里面去，所以到处都有所谓敬虔的希腊人，尤其是尊贵的妇女啊，可能就是一些阔太太啊，他家里人呢是在体制里面当官的啊，这个就是弟兄不方便来嘛，就姐妹去教会嘛，太太去教会，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但是他们那些人是对于你们所弄的这些希腊神话的神，我们觉得不是怎么回事，应该还有一个我们心里面所知道的神，我要去寻求他。所以你说一个无神论跟有神论呢，我们常常这样讲嘛，它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不过它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说无神论的人只是对于心里所知道的那个人，他在外面加以否定，他认为在外面不存在。有神论的人是对于心里所知道的那个神，他认为外面一定还有，我还要去找他。但你是不是能够借着这个东西去找到他？你不能借着这个东西去找到他的，不行。那怎么才能够找到他？从前呢，上帝的办法就是叫你去揣摩，或者能够揣摩而得，就是揣摩而得，你也不知道得的是什么，抓不准的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所谓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不对？
Connected successfully，
整个世界会有一个结局，你或者在这个结局以前已经见了主了啊。人死了，不管你相信是有神或者无神论都一样。所以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嘛，欺负人。你知道后来马克思信主了，你知道吗？啊哈，对啊，什么时候信主的？他一死了他就信了。因为他就见到他的上帝了。你信跟不信是没有关系，但是神把他自己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是第一重要啊，不是要你信耶稣有好处，而是因为神要审判天下，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他现在给我们一个机会干什么呢？悔改。所谓悔改呢，就是来到他的面前，承认我们有这样的需要，这个需要在圣经里面把它叫做罪，人因罪，他没把这个罪算到我们的头上，所以不要把自尊心拿出来啊。因为真的是这样，就像你去看医生，医生跟你说你病了，你会不会觉得他在侮辱你？不会嘛，因为他说有没有什么药吃，有啊，那好啊，对吧？只能说我们都病了，他要审判天下，他审判，为怎么审判？按所设立的什么人？为什么按神所设立的人？当然保罗在这里没讲，但是耶稣为什么要成神，为什么要成了人的样子称为耶稣？因为他要给我们看看人可以是什么样子，跟我们比一比你就知道你是不是罪人，神可不可以定你的罪，他也是人你也是人，我们是不是走了一样的人？是，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告诉我们他来，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可以把我们从罪里面赎出来啊！这是神的公义的审判，你也可以说他是非常公平的。神为什么公平？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一审判，你有一个救恩，这个叫做神是公平的，对不对？他给你这个机会，你今天听到这个福音的机会。当时他没跟他们讲的这么清楚，但他只讲了一件事情，他也没有听什么钉十字架啊。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东西对他们来讲的有点太连不到一块了啊，因为差得很远。你看他在这个地方讲到，他完全没有提旧约圣经啊，什么犹太人提都没提，他只提了一件事情，叫他从死里复活，你信这件事情就可以了。哎，你说这个糟糕糟糕糟糕，我什么都还可以谈谈啊，死里复活我信不来嘛，不是叫你信，他告诉你做可信的证据。那你说我不信他从死里复活，我怎么把他当成一个证据呢？啊，很简单嘛，你试试看嘛，好吧？他如果是从死里复活的，他就能够听见你祷告。你把耶稣当个活生生的对象，你试试看，行不行？啊，你把耶稣当个活生生的对象试试看，你就知道了，他真的会回答你的，那你就知道他从死里复活的。但是保罗就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马上有人讥笑他，他这个话是不是对着前面那些什么的有学问的人讲啊？完全不是，完全不是，他回到所有的人最基本的样子啊。就像我们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要去当兵啊，当兵他第一件事情干什么？把所有的衣服都缩下来，所有的头都剃成一个样子。但我这个头不是当兵头，我这个头剃的还挺有水平的。我们那时候就是把你都剃得光光的啊，然后呢每个人都一样，所以你突然看不出来了啊，谁是考第一名谁是最后一名的，通通都一样，内衣内裤到外衣全部都换成一样。他把人归回到最简单的一个地步，无论你多有学问啊，无论你离神多么远，无论你多么反对，你觉得多么荒谬，这个是一样的。你仍然知道，如果有神，神不是那个金银宝石造的，神也不是在奥林匹克上山上不穿衣服的，神是不需要我们的。但是神关心不关心我们，你也不知道啊。你说要是他回答我祷告，我早就信了，他就是不理我嘛，对吧？那你也不能这么讲，因为神要做事。他是所有的人，叫定了日子审判天下，按公义审判天下。你要看的是这件事情，神关心的是你永远灵魂的去处。第一件事情，他把死亡的问题替你解决了，他把罪的问题替你解决了，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他帮忙，那你慢慢来，没关系，好吧。这个是我们今天传福音，尤其在中国的教会所传的福音传得非常不清楚的。我们都反过来，你先叫神替你办这件小事儿，办那件小事儿，我们就不喜欢。神这么忙，他哪里管了我啊？你们都是为了好处是信耶稣的，不是到神这里，当然是因为他有好处要给我们。但是他的好处是什么？很可怕的审判，你要灭亡在审判里面吗？对不对？他把罪与死亡的问题替我们解决了，这个从这个地方显出他的神来，你显出他是神来，你怎么知道他显出？怎么知道他解决了？因为他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你不知道，并不是说怎么知道，你不知道，那你试试看，你跟他祷告，好吧？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是保罗传福音，如果我们要跟他学的话，你是可以这么传的，这一段啊，所以这样主要就是在讲这个内容。他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很小的教会？是一点点人，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雅典确实是有教会、有会堂，以后就没有再提。
问一个问题啊，
请说。
保罗没有跟那些前面那些个去追求那两类的人去讲，而选择了跟这一群人去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就是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嘛，假如去猜想的话，
其实
还是说后面的这些他去寻求喂食之神，还是说他还是带有一点去寻找神的那种意念，而前面那个似乎就完全偏离了那个。
对，因为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不是在市集上讲啊，而且请他去的人呢并不是这些老百姓，请他去的人就是那些有学问的。可是偏偏他面对这些有学问的人，他讲什么东西呢？他讲最普通的道理，他完全不从学理上去跟他们辩。我看才会举这个当兵的时候的那种例子嘛，对不对？他仍然把这些人当成一个，他要求这些人回到最基本的一个观点，因为这两个学派的人，你去读他们一切的东西，他们都是基本的立场，都是说人是自求多福的，啊，自己必须要想自己的办法。那尤其他们这个 Stoic 这个学派，还有一些特别的有关于如果有神，神怎么样不是神，神怎么样不够聪明这些的东西的，还有一种特别的论述在里边。保罗完全不管他们，保罗只他要人回到我们最基本的那个层面，我们对神有一个最基本的知道，那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诀窍啊！你不要去跟人家辩。有用的，因为每一个人对神有一个最基本的知道，这是神摆在人心里面的，让福音可以听得懂。要是神事先没有把这个所谓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没有把这一部分放在人心里面，我们根本没办法传这个福音了。因为你说永远这个观念是神放在里边的，对不对？我们对于以后的以后、以前的以前有一个无穷的好奇，这是神摆在里边。从来没有人认为神是住在地洞里的，对吧？你们一讲大家要哈哈笑，为什么？就是毛泽东一讲说神是人造的，大家都很得意，为什么？因为跟我们心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其实我们心里面都知道有一位全能的主， 所以我常常问人家，你这个无神是和有神这两个观念啊，我们就用观念好了，哪一个是先天的，哪一个是学来的，被教育来，当然是无神是被教育来，对吧？所以他不是说完全不理会这些人，只是他跟这些人讲道呢，和跟别其他人讲道是一样的。这个就是功利了啊，这个、就是功利，这是为什么？我自己是很不赞同现在从国内来的这些，尤其从民运来的这些人士、啊，他们就是很喜欢把福音变成一种好像是一个理性上更优秀的选择一样，好像信耶稣是一个更合理的事情，千万不要这样搞。然后讲了一大堆，不知道在说什么，一定要把福音讲成一些写成一个论文的样子，写成一个这个。用各种的条理像八股一样把它架起来啊，真的是有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看人家保罗传福音多简单，多简单。我们只是要让圣灵动工，不要去对着人的脑袋讲，没什么好讲的。人心里面对神知道那一点点，当你跟他说神已经定了日子，按公义审判天下，是用他所设立的人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剩下的事情他自己。啊，在神面前办教事，圣灵会在他心里面做工，这是我们需要学会的，这是很重要的。
你上次说的这个，我一想想到上次您说的另外一点，确实是我们在很多地方的话，就像是哪怕你说这些人去辩论、去学术、去研究那样，似乎想把一些事情变得合理，就是说可以推导、可以演绎、论证那样子，
很
就是
不好的
觉
示
得
范。
一切都可以从逻辑上可以完全的过得去了，对吧？
对
但是
对对，
确实，圣经明明的说，确实这些事情在聪明人显为愚拙，
对啊，
是其实是反而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为世人的罪背负上十字架呢？这是不 make sense 的，反而是这些道理
对
是让
对，
人觉得稀奇的。
所以我常常在福音聚会一开头就讲，就是你们小心啊，你们需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为什么？因为。你要小心，神要故意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相信的人，他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在传道的时候，他要偏偏把自己的东西讲的，把这个自己的信仰讲成一个好像他是特别有理性、超理性的东西？就像唐崇润他有这个毛病，很深的这个毛病。那只是因为他没有丢弃万事，看为粪土，要得着基督为至宝。他只是他认为他可以帮上帝的忙，偏偏就是这一些的啊，像加尔文主义者这些人，他们说是我们这样引进来的才是预定得救，常常刚好相反。你在乎圣灵的拣选，你带的人不是圣灵动工，对吧？你怎么样让圣灵动工？你要保持十字架的愚拙性。就是很简单，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的死代替了我们的死，他是无罪的，背了我们的罪，没错啊，他是童女生的，你信不来是吧？这是很重要的。你看保罗他这些传道的这些榜样非常非常的好。
现在我觉着有一个根基就是传福音呢，你知道了，就是要求的是悔改，先
对对对，
悔改。你看说的这么明白，我刚才竟然就没看到这个
对
地
呀、
方。
啊、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我们比较。常常就是会忽略这段，因为我们不会直接这样跟人家讲。但他之所以要悔改，是因为要公义审判天下。他要不审判，没什么好悔改的。
是啊，是啊，所以很有得着。
像圣经很经典的话，就是说，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
对啊。
讲的太经典了，因为我们面对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在我们所看不见的对面，神真的要我们来寻找他，并且神已经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这不是一个宗教，为什么？因为宗教是在乎你的虔诚，在乎你的信。我们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嘛。我们不是这样，在信心的对面，我们看不见那部分真的有。因此，当你的信心往那儿伸的时候，你把你这个手照着他的方向的安排伸出去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所谓的。第八类、第三类的接触会把你吓一大跳，那这时候你就知道，你不但是找到了神，而且你所找到的真是神。神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用几千年的历史和圣经的记载，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信的。那从圣经写完到现在又已经2000多年了，你不要劝一个人，不要去说服一个人信耶稣。 不对的。一个真正他不是只是要听听说说跟你辩论的人呢，他听到像保罗这样的信息，像那个亚略巴谷的官，实际上他是管那个场地的人，嗯，这些人他会信。其实保罗没讲什么道理，你信了以后啊，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讲的挺对，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啊，先相信后得证，你先信这件事情。因为如果神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相信的，有没有学问的人都可以相信，他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你越有学问的人可能越要你委屈一点，对不对？你相信了，在乎他那个给你那个东西是真的是假的，是真的你接触到他就行了，其他的问题都丢掉了，没有问题，没什么好讨论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关我们一定要把得住，不要去把人心弄乱了啊。其实很简单，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你向他祷告嘛，好不好？跟他交个朋友吧，嗯，他都愿意为你死，对吧？难道你不愿意向他祷告吗？对不对？嗯，所以常常跟人家讲，我们负责对空气讲话啊，上帝负责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嗯，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